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。天建元年夏祭四月丙寅日，高祖在南郊登上皇帝位，设置祭坛，焚烧柴草，向天禀告说：“皇帝陈萧衍仅用黑色牺牲。”明白的禀告皇天后土，齐朝因为国运已尽，否极泰来，尽顺天意，将天命交付于我，担任治理民众的职责，只授给有才能的人。天命不会固定不变，帝王并非同一族类。唐尧辞让虞舜接受，汉朝被取代，魏朝兴起，到了晋、宋都效法前代制度，全都凭借君主的德性驾驭天下，以大公爱护万民，所以能广泛庇护百姓，安定疆域。齐代末期，当时君主昏庸凶残，奸邪之徒受到推崇和纵容，肆意作恶暴乱，将祸害施加于我国，使普天之下惶惶不安，即将坠入深渊。九州八方之内，各州郡长官磕头致地，无法挽救，卧薪尝胆等待危机，呼天无门。萧衍拂袖连夜行动，冲锋万里，振奋辞官的情志，用来拯救迫切需要的万民。韩馨如苦誓师，摧毁精锐，屠灭坚固，拥立君主，剪除混乱。于是顺应时势，主持国家，救济民众，安定当世，确实有这份功劳。而日月星辰呈现祥瑞，山川水则奉献福运，早晚在郊野墓地，日月在京城郊外。取代终结的征兆已经显现，变革国运的时期已经到来。不同习俗的百蛮通过多重翻译献上诚心，神人远近无不和谐聚会。于是各位公卿士大夫都表达他们的诚意，都认为皇天降下天命，难以谦让推辞。齐帝抛弃万国，将帝位传授给我。萧衍自认德行不足，推辞而未获允许，上迫于上天的眷顾，下顾念亿万民众的心意，地位不可长久空缺，民众神灵不可没有主事者，于是凭借众人推举，承受着美好地位，以这寡薄之德凌驭天下，回望平素志向，永远敬畏戒惧。恭敬地选择吉日，隆重举行此大礼，登坛接受禅让，禀告上帝能够传播美好福运，以光大盛大的功业传于后世，永保我大梁，请神明享用祭品。礼仪结束后，备好法驾前往健康宫，驾临太极前殿，下诏说：五经帝相继承，所以帝王接受天命，四海乐于推举，所以因周改朝换代。虽然禅让取代有所不同，遭遇时机各异，但隐微于显明交替使用，其源流久远了，无不拯救民众，养育德性，光照黎民百姓。朕以寡德暗昧，生逢其时，安宁济世的功业属于当运，乘此时机顺应万民心意，于是振兴废弛的纲纪，大力创建华夏，追念前代事迹，心中感到惭愧，德行不足。其实因为取代终结有征兆，隶属已经改变，敬顺前代记载，将大命集中于朕身，自私德行诽薄，推辞而未获允许，敬畏上天的神灵，因而承受大业，执持凡柴之礼，担当与贤能之人的地位，继承百王之后，君临四海，如同渡过大河，不知如何渡过。红叶根基刚刚开创，万物滋始，希望普降庆泽，覆盖天下，可大赦天下。改其中兴二年为天建元年，赐给百姓爵位二级，文武官员各加位二等，鳏寡孤独不能自谋生计的，每人赐给谷五斛，拖欠的布帛、人口税、旧债不再征收，凡是触犯乡论轻易、贪赃污秽、淫乱盗窃的，全部洗除，清除前科，给予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封其地为巴陵王，享有全部宜郡的食邑，使用天子的旌旗，乘坐五十副车，沿用齐朝的征朔，祭祀天地、礼乐制度都采用齐朝典制。齐宣德皇后为齐文帝妃，其后王氏为巴陵王妃。下诏说：星运升降，前代有旧规章，齐代的王侯封爵全部降级财省，其中功绩显著于艰难时期的另有后名，只有宋汝阴王不在废除之列。又下诏说：大运开始升腾，嘉庆刚刚开始，劫贼余党中被没入官府服役的家属全部可以释放，各流放迁徙的家庭都准许返回原籍，追尊皇考为文皇帝，庙号太祖，皇比为献皇后，追谥妃熙氏为德皇后， 追封兄长太傅萧毅为长沙郡王，谥号宣武。其后君资义萧夫为永阳郡王，谥号昭。弟弟其太常萧畅为衡阳郡王，谥号宣。其己世黄门侍郎萧荣为贵阳郡王，谥号简。当天夏诏封文武功臣新寿车骑将军夏侯祥等15人为公侯，实意各有差别。以弟中护军萧红为扬州刺史，封为临川郡王。南徐州刺史萧秀为安城郡王。雍州刺史萧伟为建安郡王。左卫将军萧辉为鄱阳郡王。荆州刺史萧旦为始兴郡王。丁卯日，加授领军将军王茂为镇军将军。以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、中军将军，相国左长史王寅为中书监、辅军将军，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，掌监侍中范云为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。下诏说，自刘宋以来，放纵奢侈淫靡，公事富利，竟达数千人。推算五都，穷困四海，都遭受冤屈横祸，拘禁逼迫不止。弹琴吹管，良家女子不得赦免。知事绣房，忧求困厄仍被驱使，败坏国家，伤害和气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所有后宫乐府、西解报事，诸如此类，一律释放遣散。如果年老衰弱不能自存的，官府供给粮食。戊辰日，车骑将军高沟离王高云进号车骑大将军，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于大进号征东大将军，安西将军探昌王良弥进号镇西将军，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，镇西将军河南王吐谷浑修留带进号征西将军。巴陵王在姑孰去世，追谥为齐和帝，丧礼完全依照前朝旧例。即四日，以光禄大夫张圭为右光禄大夫。庚五日，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陈伯之进号征南将军。下诏说，观察风俗，省视民情，是明哲君主的宏大规划。巡狩四方是圣明君主的圣美规范，所以虞舜在上，五品敦厚，下与奠基，四年出行，因此能查访幽微，网罗隐逸，使王业达到光明，将淳朴风俗覆盖远近。朕以寡薄之德，不明治国之道，凭借取代终结的时运，承受福命的重大责任，借鉴前代，提心吊胆，如同腐朽的缰绳，想用来振兴民众，养育德性，除去杀戮，克服残暴，结网更张，使民众归于人寿。但明德不足以照耀远方，智慧不能周全万物，加上年岁不易，无暇巡行，日夜忧惧，不敢忘记。可分派内侍周行视察四方，观察政事，听取民谣，访求贤才举荐智勇之人。如果有田野未开辟，欲送无章法，望公徇私，专务侵吞余力的，都随时上报。如果有怀才不遇，蕴藏奇谋待价而沽，隐藏声名不求出世的，都按照姓名上奏，不得遗漏隐藏，使使者所到之处，如同朕亲自视察。又下诏说，用金赎罪，自古有之，用绢抵免，行于中古，百姓喜悦，法令通行，没有比这更好的。想到衰世，苟且轻薄成风，犯罪获罪，途径不止一条。判决的文书每天堆积在案头，前族的刑罚每年积累在牢狱，死者不可复生，受刑者无法自反，由此而期望百姓复食，怎么可能呢？朕日夜忧思治理，想改进政治，斟酌前代帝王，选择好的法令，凡是能够作为国家制度的，无不遵循，使四海是馈，向万物昭示诚意。风俗虚伪日久，进往更加繁多。汉文帝除肉刑400余条，已经遥远。虽然省事清新，不忘日常，但放弃法令，事情未能实现。可依照周、汉旧典，有罪者用钱赎罪，外面详细制定条规，按时奏文。辛未日，以中领军蔡道公为司州刺史，以新寿县牧县公萧宝义为巴陵王，以供奉齐朝祭祀，恢复南兰陵武进县，依照前代规定，征召谢库为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合印为右光禄大夫，改南东海为兰陵郡，对南徐州各侨置郡县实行土断。癸酉日，下诏说，商朝风俗刚宜，宜风上盛，下情不能上达，由来已久， 登上中岳谋求绳索，更增谨慎。可在公车府傍木废石旁各放一个匣子，如果官员不直言，山野之人有非议，投入傍木匣。如果随我从江，汉起兵，功劳可记，但如西寺突然用尽，龙蛇正在悬挂。其次身怀高才，被压制不通，怀有父说吕尚之术，怀抱屈原假意之叹，其道理明白，却受困于包鬼。或者大政亲临小政，豪门欺凌贫贱，四民已穷，九重天无法上达。如果想自己申诉，都可投入废石匣。甲戌日，下诏禁止远近进献庆贺之礼。又下诏说，礼部文阁应遵循旧章，贵贱既定位，各有等级差别，俯仰拜服，以彰明王度，庄严盛大，众目所瞩。近来因多难，纲纪松弛，官职非按功绩授予，荣耀由侥幸而来。六军掌管四品之职，亲自管理白布之劳，在朝五中正衣，对倾向长衣，在广榻中屈步，与成郎并驾。于是官旅颠倒，归赞莫辨。静言思之，心怀愧疚，想纠正流弊。况且玩法堕官，动辄成为逃逸松弛，用长法处罚，终不能惩戒革除。用鞭笞显示威严，大概是取代斩指，笞锤有令，或许可以遵从。外廷详细共同评议，务必穷尽道理。癸未日，下诏相国府直隶，可依据资历功劳转到台省。如果职位已满，转出的剩余人员以及票骑府都可赐予满额。闰月丁酉日，以行探昌王梁弥拥为安西将军、河梁二州刺史，正式封为探昌王。壬寅日，以车骑将军夏侯祥为右光禄大夫。下诏说，成就政务，弘扬风化，整肃内外，确实由于设官分职，互相监督纠举。但近来只拘泥常规，发现过失才上奏，多容忍怠惰，无人肯承担过失，法纲日益松弛，渐渐成为习俗。现在尚书省可以根据封文奏事，依照原昔旧制。五月乙亥夜，盗贼进入南北掖门，烧毁神虎门总张冠，杀害卫尉卿张弘策。戊子日，江州刺史陈伯之起兵反叛，以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率军讨伐。六月庚戌日，以行北秦州刺史杨绍先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当月，陈伯之逃奔北魏，江州平定。前益州刺史刘继廉占据成都反叛。八月戊戌日，设置健康三官。乙巳日，平北将军、西凉州刺史向书鹏进号安西将军，封为邓志王。丁未日，下诏中书监王寅等八人参与制定律令。当月，下诏尚书曹郎依照旧例奏事。林毅、干陀立国各派使者进献方物。冬季十一月己未日，建立小庙。甲子日，立皇子萧统为皇太子。十二月丙申日，以国子祭酒张继为护军将军。辛亥日，护军将军张继免职。当年大旱，米每斗五千钱，许多人饿死。二年春季正月甲寅朔日，下诏说，三训五听著于盛典，哀金折玉，义重于前代诰命，这是为了明慎用刑，深戒以往，成功治治，无不有此。朕自从在藩国，常常亲自审讯路囚，求理得情，大小必定穷尽。末运纲纪松弛，此政又缺失，牢狱陈志庸塞，申诉无门。朕当此时期，君临亿万民众，虽然斋居宣誓，留心听断，但九州遥远，无法亲临视察，深恐怀冤受审，不止一方。可申令各州每月一次亲临审讯，广泛咨询，选择良善，务必确实。乙卯日，以尚书仆射沈约为尚书左仆射，吏部尚书范云为尚书右仆射，前将军鄱阳王萧辉为南徐州刺史。尚书令王亮为左光禄大夫，右卫将军柳庆远为中领军。丙辰日，尚书令新授左光禄大夫王亮被免职。夏季四月癸卯日，尚书山定郎蔡法度进上粮律二十卷、令三十卷、科四十卷。五月丁巳日，尚书右仆射范云去世。乙丑日，益州刺史邓元起攻克成都，驱赦益州。壬申日，禁止各郡县进献供奉二公，只有各州及会稽、 职责是月牧，允许进献当地土产，如果不是地产也不得进贡。六月丁亥日，下诏因为东阳、信安、丰安三县水灾漂没损害居民财物产业，派使者周行视察，酌情减免赋税。当年夏季多瘟疫，以新授左光禄大夫谢枯为司徒、尚书令。甲午日，以中书监王英为尚书右仆射。秋季七月，扶南、秋瓷、中天竺国各派使者进献方物。冬季十月，北魏侵犯司州。十一月乙卯日，雷电大雨，天色昏暗，当夜又打雷。乙亥日，尚书左仆射沈约因母亲去世离任。三年春季正月戊申日，后将军、扬州刺史临川王萧红晋升为中军将军。癸丑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英为尚书左仆射，太子詹事柳谭为尚书右仆射，前尚书左仆射沈约为镇军将军。二月，北魏攻陷凉州。三月，降霜冻死庄稼。五月丁四日，任命扶南国王焦臣如都耶拔摩为安南将军。六月丙子日，下诏说从前圣王治理天下，每年占卜征伐，亲自巡视考察民间习俗，正式刑法没有不全面了解的，末世风气凋敝，这些典制久已废弃，虽然想要远行不辞劳苦访查偏远之地，但处于今世而行古制，事情难以遵从，所以日夜犹豫，心情如同再次抚慰。天下九州远近百姓，有的山川路途遥远，有的贫弱老病，心怀冤屈与道理，却无法自行申诉，因此东海一妇人招致邦国灾祸，西土孤魂登楼请求申诉。想到这些，夜半叹息，可以分派使者巡视各州，如果有深渊大害抑郁无处申诉的，允许到使者那里根据实情陈述，希望凭借怜悯之心昭明遍布四方，使远方听闻如同亲自查看。癸未日，大赦天下。秋季七月丁未日，任命光禄大夫夏侯祥为车骑将军、襄州刺史，襄州刺史杨公则为中护军。甲子日，立皇子萧宗为豫章郡王。八月，北魏攻陷司州，下诏以南益阳设置司州。九月壬子日，任命河南王世子符连仇为镇西将军、西秦河二州刺史。河南王北天竺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冬季十一月甲子日，下诏说设立教化顺应时事，淳朴与浅薄政教不同，刑法随时代变革，轻重风气各异。从前商朝习俗未变，百姓流散已久，触犯法网陷入刑辟，日夜相继。如果全部加以正法，则囚犯塞满道路，如果一概宽恕，则难以治国，所以让有罪者缴纳赎金，以保全百姓性命。如今远近皆知禁令，监狱逐渐空虚，照此下去几乎可以不用刑罚。黄金赎罪是临时权宜之法，应当废止，可以废除赎罪条款。这一年疫病多发。四年春季正月癸卯朔日，下诏说如今九流常选，年龄未满三十，不通易经，不得入仕。如果有才能，如同甘罗、颜回，不限年龄次序，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。任命镇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、建安王萧伟为南徐州刺史，南徐州刺史鄱阳王萧辉为颍州刺史，中领军柳庆远为雍州刺史。丙午日，省去凤凰贤书记。戊申日，下诏说祭祀天地，享祀上帝，至高敬意所在，表达诚心敬道恭敬，还怕有所违背。而前代多让工人观看祠礼，围宫广设，资车华丽满路，这不是用以虔诚敬仰苍天、招感上灵的做法。属车之间被前代讥讽，可以从今停止。辛亥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南郊，赦免天下。二月壬午日，派遣卫尉卿杨公泽率领宿卫兵堵塞洛口。壬辰日，胶州刺史李凯占据州城反叛，长史李济讨伐平定，特赦胶州。戊戌日，任命前颍州刺史曹景宗为中护军。这个月，在秣陵建兴里建立建兴院。夏季四月丁四日，任命代理探昌王梁弥伯为安西将军、河梁二州刺史、探昌王。这个月，从甲寅日到壬戌日，甘露连续降在华林园。五月辛卯日，建康县朔阴里 生长出嘉禾，一经12岁。六月庚戌日，建立孔子庙。壬戌日，岁星白天出现。秋季七月辛卯日，右光禄大夫张圭去世。八月庚子日，老人星出现。冬季十月丙午日，北伐，任命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临川王萧红都督北讨诸军事，尚书右仆射柳谭为副帅。这一年，因为兴师费用，王公以下各自上交封国租税和田谷，以资助军资。十一月辛未日，任命都官尚书张继为领军将军。甲午日，天气晴朗，西南有电光，听到如同雷声三次。十二月，司徒、尚书令谢枯因为生母去世离职。这一年大丰收，米每斛30钱。五年春季正月丁卯朔日，下诏说从黔州、汉两代从地方选拔士人。近代凋敝讹诈，隐逸之士很少被选拔，人孤地远，隔绝听闻，士人操行沦丧，因此无人劝勉。难道是山川神灵偏有厚薄？实在是因为知与不知，用与不用罢了。朕以薄德君临万民，而明察广照却局限于宫门之内，远听远视，不能及于四方，长久以来心怀惭愧，无日或望。凡是各郡国旧族，邦内没有人在朝廷任职的，选官搜罗，使每郡有一人。乙亥日，任命前司徒谢眺为中书监、司徒、卫将军、镇军将军，沈约为右光禄大夫，豫章王萧宗为南徐州刺史。丁丑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王莹为护军将军，仆射职务如故。甲申日，立皇子萧纲为晋安郡王。丁亥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二月庚戌日，任命太常张冲为吏部尚书。三月丙寅朔日，出现日食。癸未日，北魏宣武帝的堂弟元义率领他的弟弟们来投降。辅国将军刘思孝在胶水击败北魏青州刺史袁系。丁亥日，陈伯之从寿阳率领部众归降。夏季四月丙申日，庐陵高昌的人山获得两把铜剑，十里县获得一只八木龟。甲寅日，下诏说震天为民就斋戒居处，心中只忧虑刑罚，三辟五听，日夜思考。所以在兜街设置废时，在诏狱增加官员，殷勤亲自审览大小案件，根据实情。然而明察审慎尚未周遍，监狱仍然堵塞，常思百姓陷入苦难，在我深感惭愧。凡是监狱之所，可派遣法官进士依次审录囚徒，如有冤屈挚爱，随时奏报。五月辛未日，太子左卫帅张惠绍攻克北魏粟裕城。乙亥日，临川王萧红的前军攻克梁城。辛巳日，豫州刺史韦睿攻克合肥城。丁亥日，庐江太守裴岁攻克阳石城。庚寅日，又攻克霍丘城。辛卯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六月庚子日，清继二州刺史环河的前军攻克渠山城。秋季七月乙丑日，邓志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八月戊戌日，老人星出现。辛酉日，建造太子宫。冬季十一月甲子日，京城地震。乙丑日，一位军队出征历时已久，大赦天下。北魏侵犯钟离，派遣右卫将军曹景宗率军复原。十二月癸卯日，司徒谢枯去世。六年春季正月辛酉朔日，下诏说直径一寸的宝玉有时隐没在沙泥中，因人废言，君子以此为戒。朕听政至晚而罢，想阐明治国方术，虽然百官卿士有想法必能听闻，但远方之人未能到达朝廷，有的因贫贱所趋，有的被山川阻隔，顿足巧手，无法上达，这怎能做到臣服不漏，远近兼得呢？四方市民如有想陈说行政，一国利民，而困于偏远不能自行上达的，可各自调陈意见向刺史2000担陈述，有可采纳的，无论大小都上报。己卯日，下诏说拥有天下的人按理并非为己，凶荒极易，兵急水火，有益于此，责任归于元首。如今注视情岛接连说到不善之事，让朕自身承当，永使灾害不涉及万幸，使这些下民稍得安宁，不得为朕祈福以增加过失。特此颁布远近， 军令遵奉。二月甲辰日，老人星出现。三月庚申朔日，降霜冻死庄稼。这个月有三头大象进入京城。夏季四月壬辰日，设置左右骁骑、左右游击将军官职。癸巳日，曹景宗、韦睿等在邵阳州击败北魏军队，斩杀俘虏数以万计。癸卯日，任命右卫将军曹景宗为领军将军、徐州刺史。己酉日，任命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，中书令安城王萧秀为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分乡广二州设置衡州。丁巳日，任命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临川王萧红为骠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辅军将军建安王萧伟为扬州刺史，右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，尚书左仆射王莹为中军将军。五月己未日，任命新授左骁骑将军长沙王萧申业为中护军。癸亥日，任命侍中袁昂为吏部尚书。己巳日，设置中尉、中权将军，改骁骑为云骑，游击为游骑。辛未日，右将军、扬州刺史建安王萧伟晋升为中权将军。六月庚戌日，任命车骑将军、襄州刺史夏侯祥为右光禄大夫，新授金子光禄大夫柳谭为安南将军、襄州刺史。新吴县获得一只四目龟。秋季七月甲子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丙寅日，分广州设置贵州。丁亥日，任命新授尚书右仆射王茂为中尉将军。八月戊子日，大赦天下。戊戌日，大风折断树木。京城发大水，因海潮涌入，淹没遇到七尺。九月，嘉禾一经九岁，生长在江陵县。乙亥日，改乐舞堂为德阳堂，听颂堂为怡贤堂。丙戌日，任命左卫将军吕僧真为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豫章内史萧昌为广州刺史。冬季十月壬寅日，任命武兵尚书徐勉为吏部尚书。闰月乙丑日，任命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临川王萧红为司徒、行太子太傅，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、行太子少傅，吏部尚书袁昂为右仆射。戊寅日，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史兴王萧旦晋升为安西将军。甲申日，任命右光禄大夫夏侯祥为尚书左仆射。十二月丙辰日，尚书左仆射夏侯祥去世。乙丑日，北魏淮阳镇督军主常雍和率城归附。分豫州设置霍州。七年春季正月初一，梁武帝下诏说，建立国家统治百姓，设立教化是首要任务，不学习就会落后，美好的教化就无从推行。朕承受天命，建立基业，统治天下，虽然从事儒学雅业，广泛阐发文艺，但成就的人才还不够多，根本宗旨仍有欠缺，无法以此陶冶贵族子弟，使他们纳入法度。朕想提倡尊老敬贤的风尚，从自身做起，影响国家。如今声威教化所及，戎族华夏同风，应当大力兴办学校，广泛招收贵族子弟，致力于十种伦理，弘扬三种德性，使教化广泛传播，精微之言得以彰显。中尉将军兼太子詹事王茂晋升号为车骑将军。戊戌日，在端门和大司马门外建造神龙阙和人虎阙。壬子日，任命领军将军曹景宗为中尉将军，卫尉萧景兼领军将军。二月乙卯日，卢将军前线获得了两口铜钟，在越城南面新建了国门。乙丑日，增设镇卫将军以下官职，各有等级差别。庚午日，下诏在州郡县设置州望、郡宗、乡豪各一人，专门负责搜罗推荐人才。乙亥日，任命车骑大将军高黎王高云为府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吕僧真为领军将军。丙子日，任命中护军长沙王萧申业为南兖州刺史，兼领军将军萧景为雍州刺史，雍州刺史柳庆远为护军将军。夏季四月乙卯日，皇太子娶妃，赦免死罪以下犯人，赏赐朝臣及进士各有差别。辛未日，秣陵县获得了一只灵龟。戊寅日，余姚县获得了两把古代铜剑。五月己亥日，下诏恢复设置宗正、太仆、大将、鸿胪等官职，又增加太府、太州、 仍按原制设为十二卿。癸卯日，任命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安城王萧秀为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、安西将军；荆州刺史史兴王萧旦为护军将军，中尉将军曹景宗为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六月辛酉日，免除建陵和修陵周围五里内居民的赋税，并将陵监改为陵令。秋季七月丁亥日，月球侵犯低速。八月癸丑日，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曹景宗去世。丁巳日，赦免死罪以下尚未结案的犯人。甲戌日，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安城王萧秀晋升号为安西将军、云辉将军；颍州刺史鄱阳王萧辉晋升号为平西将军。老人心出现。九月丁亥日，下诏说割草放牧必须按规定，周文王留下法则，制兔之类有刑罚，姜太公因此被贬。胡泽山林出产木材，斧金的使用是百姓生活所需，但进士相承都加以封禁，这难道是与民同利惠及百姓吗？凡是公家各种屯戍场所目前被封锁的，可以全部开放长进。壬辰日，设置童子奉车郎。癸巳日，立皇子萧纪为南康郡王。己亥日，月球侵犯景宿。冬季十月丙寅日，任命吴兴太守张继为尚书左仆射。丙子日，北魏阳关主许敬真献城归附，下诏大举北伐，任命护军将军史兴王萧荡为平北将军，率军进入清水。车骑将军王茂率军前往宿豫。丁丑日，北魏玄户镇君主白噪生、豫州刺史胡逊献城归附，任命白噪生为镇北将军、司州刺史，胡逊为平北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十一月辛巳日，迎献报告降下甘露。八年春季正月辛巳日，皇帝亲自到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，内外文武官员各赐一年俸禄。壬辰日，北魏镇东参军程景俊斩杀宿豫城主严仲宝，献城归附。二月壬戌日，老人心出现。夏季四月，将北巴西郡设置为南凉州。戊申日，任命护军将军史兴王萧荡为中尉将军、司徒，行太子太傅临川王萧红为司空、扬州刺史、车骑将军，领太子詹事王茂保留元号开府，仪同三司。丁卯日，北魏楚王城主李国兴献城归附。丙子日，任命中军将军、丹阳尹王莹为右光禄大夫。五月壬午日，下诏说学习为了从政，古代圣贤十分重视，俸禄就在其中，这也是前代的做法。朕想阐明治国纲领，常常提倡儒学，到学校开馆舍随时进行，因此读书之风盛行，科举人才不断出现，正应当把他们安排到官位上，授予高官厚禄。凡能通晓易经始终不懈的人，经测试核实后，可根据才能酌情录用。即使是牛肩羊四中的寒门后裔，也要根据才能适用为例，不要遗漏。秋季七月癸巳日，巴陵王萧宝义去世。八月戊午日，老人心出现。冬季十月乙巳日，任命中军将军史兴王萧慎为镇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南兖州刺史长沙王萧申业为护军将军。九年春季正月乙亥日，任命尚书令、行太子少傅沈约为左光禄大夫，仍行少傅职务；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书令，行中府将军建安王萧伟兼护军将军、镇北将军；南兖州刺史史兴王萧旦为镇西将军、益州刺史；太常卿王亮为中书监。丙子日，任命轻车将军晋安王萧纲为南兖州刺史。庚寅日，新筑沿淮河堤塘，北岸从石头城到东野，南岸从后主篱门到三桥。三月己丑日，皇帝驾临国子学，亲自讲授，赏赐国子祭酒以下官员帛各有差别。乙未日，下诏说王子从学记载于礼经，贵族子弟都在学，这是前代诏令，是为了推广道义，振兴教化。如今国子学大举开办，太子谦让，自此以下都应学习。皇太子及王侯之子，年龄适宜从师的，可令入学。于天国派使者进献特产。夏季四月丁巳日，改革选拔尚书五都令史，采用寒门人士。林毅国派使者进献一只白猴。五月己亥日，下诏说镇广听博才想治理国家，不忘日夜辛劳，但百官事务 途径不一，随时适用，各有适宜。如果不汇集众人意见，无法全面亲自阅览。从今以后，台阁省府州郡镇戍等有职位的机构，应时常共同集议，各自陈述利弊，详细奏报。中书监王亮去世。六月癸丑日，盗贼杀死宣城太守朱僧勇。癸酉日，任命中府将军、兼护军建安王萧伟为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闰六月己丑日，宣城盗贼转而侵犯吴兴县，太守蔡准讨伐平定。秋季七月己巳日，老人星出现。冬季十二月癸未日，皇帝驾临国子学，测试贵族子弟，赏赐教授官员各有差别。十年春季正月辛丑日，皇帝亲自到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，在职官员赐两年俸禄。癸卯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张继为安北将军、清冀二州刺史，颍州刺史鄱阳王萧辉为护军将军。甲辰日，任命南徐州刺史豫章王萧宗为颍州刺史，轻车将军南康王萧纪为南徐州刺史。戊申日，一只邹鱼出现在荆州华容县，任命左明尚书王简为吏部尚书。辛酉日，皇帝亲自祭祀明堂。三月辛丑日，盗贼杀死东莞、琅琊二郡太守邓哲，因渠山引北魏军队，派镇远将军马先平讨伐。当月，北魏徐州刺史卢敞率军前往渠山。夏季五月癸酉日，安丰县获得一只一角黑色龟。丁丑日，领军吕僧真去世。己卯日，任命国子祭酒张冲为尚书左仆射，太子詹事柳庆远为领军将军。六月乙酉日，乐游院出现一金三花的佳联。秋季七月丙辰日，下诏说过去公卿当面陈述，记载在前代史书、尚书令，仆射在殿上上奏，历代明文规定，是为了治理重事，完成政务。晋朝衰败，虚无妄诞成为风气，从此相言过失更远。于是十五丈空设，没有结案的奏对，但持空置，缺少正重的履生。三公八座等处理政务的百官，如有意见可以入朝陈奏，希望借此广泛听取意见，稍微匡正朕的寡薄。九月丙申日，天空西北方隆隆有声，红色气体降到地面。冬季十二月癸酉日，临城县出现山车。庚辰日，马先平大败北魏军队，斩首十余万，收复渠山城。这一年开始建造宫城门三重楼，并开辟两条道路。探昌国派使者进献特产。十一年春季正月壬辰日，下诏说刑法对老人幼儿有哀怜，罪不连累子孙，理有明文，史书记载前世是为了表示怜悯，所以处罚有所不及。近代相言法网更加严酷，孩童白发一同获罪。虽然惩恶劝善应当完善制度，但老幼流离失所确实值得怜悯。从今以后，逃亡流放人家即应抵押服役的，如家有老小可停止押送。加左光禄大夫、行太子少傅沈约为特进，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建安王萧伟为仪同三司、司空，扬州刺史临川王萧红进位为太尉，骠骑将军王茂为司空、尚书令，云辉将军王英进号为安左将军、安北将军，清冀二州刺史张继进号为镇北将军。二月戊辰日，新昌、济阳二郡野蚕节俭。三月丁巳日，驱赦扬州、徐州，在中山修筑西晋坛。庚申日，高丽国派使者进献特产。四月戊子日，下诏说去年渠山大奸丑类，应当铸金冠以表彰武功，但讨伐有罪，慰问百姓是帝王的圣举，掩埋尸骨是仁者的用心，命令青州全部收葬。百济、扶南、临沂国都派使者进献特产。六月辛巳日，任命司空王茂兼中权将军。九月辛亥日，探昌国派使者进献特产。冬季十一月乙未日，任命吴郡太守袁昂兼尚书右仆射。己酉日，降太尉、扬州刺史临川王萧红为骠骑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。癸丑日，齐宣德太妃王氏去世。十二月己未日，任命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安城王萧秀为中尉将军，护军将军鄱阳王萧辉为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十二年春季正月辛卯日，皇帝亲自到南郊祭祀，赦免死罪以下。 二月辛酉日，任命兼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尚书右仆射。丙寅日，下诏说掩埋尸骨，意义重大于周京，赠送棺木，事迹美于汉册。朕心怀怜悯，常常勤勉，掩埋的命令多次下达哀怜。但州县深远，尊奉不周，路旁暴露的骸骨往往而有。说到这些干枯的尸骸，更增伤感。可明确下令远近各地各自巡视境内，如有遗骸未葬或衣衫未改的，立即收敛，酌量供给棺木，希望夜哭的魂魄得到安慰，沾霜的骨骸有所归宿。辛巳日，新造太极殿，改为十三间。三月癸卯日，任命襄州刺史王征国为护军将军。闰三月乙丑日，特进中军将军沈约去世。夏季四月，京城发大水。六月癸巳日，新造太庙，地基增高九尺。庚子日，太极殿建成。秋季九月戊午日，任命镇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建安王萧伟为辅军将军，仪同三司如故。骠骑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扬州刺史临川王萧红为司空，兼中权将军王茂为骠骑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江州刺史。冬季十月丁亥日，下诏说明堂地势低洼潮湿，不符合朕的心意，外廷可酌情选择高地建造，以表达诚敬。十三年春季正月壬戌日，任命丹阳尹晋安王萧纲为荆州刺史。癸亥日，任命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鄱阳王萧辉为镇西将军、益州刺史。丙寅日，任命益右将军安城王萧秀为安西将军、颍州刺史。二月丁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，大赦天下，孝悌立田者赐爵一级。老人心出现。三月辛亥日，任命新任中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萧伟为左光禄大夫。夏季四月辛卯日，林毅国派使者进献特产。壬辰日，任命颍州刺史豫章王萧宗为安右将军。五月辛亥日，任命通直散骑常侍韦瑞为中护军。六月己亥日，任命南兖州刺史萧景为领军将军，领军将军柳庆远为安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。秋季七月乙亥日，立皇子萧伦为少陵郡王，萧绎为湘东郡王，萧纪为武陵郡王。八月癸卯日，扶南、于田国各派使者进献特产。这一年建造扶山堰。十四年春季正月初一乙巳日，皇太子行冠礼，大赦天下，赐给作为父亲继承人的爵位一级，王公以下按等级各有赏赐，停止各地进献庆贺之礼。丙午日，安左将军、尚书令王莹晋升为中权将军，任命镇西将军史兴王萧旦为中府将军。辛亥日，皇帝亲自在南郊祭祀，下诏说朕恭敬地举行冥祀，敬奉上天神灵，亲临竹宫登上泰坛，身穿貔貅头戴冕冠奉献苍璧，柴祭旺祭已经完成，诚敬之心得以展现，思考如何承应上天，弘扬德教。但治国之道仍有欠缺，政法多有不明之处，确实需要众多贤才来使各项政务顺利。可颁布诏令到各地，广泛选拔英才。如果有在乡里确实有德行，在州里有独特操守，隐居山林不求闻达，怀才待时未被录用的人，或者贤良方正、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、努力耕田的人，都要立即上报，详细列出姓名，应当提拔他们到朝廷任职，适用治理地方，希望百官都能尽职，百姓没有隐匿真情。另外，刑罚轻重随时代变化，根据时事制定法律，先前用割鼻、墨刑来代替死刑，仍然考虑到改过自新，但这条路已经堵塞，这些刑罚都可以省去。丙寅日，汝阴王刘胤去世。二月庚寅日，瑞瑞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戊戌日，老人心出现。辛丑日，任命中护军韦瑞为平北将军、雍州刺史，新任中府将军史兴王萧旦为荆州刺史。夏季四月丁丑日，骠骑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江州刺史王茂去世。五月丁巳日，任命荆州刺史晋安王萧纲为江州刺史。秋季八月乙未日，老人心出现。九月癸亥日，任命长沙王萧申业为护军将军。琅琊修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 十五年春季正月己巳日，下诏说，观察时事，设立教化，是君王施政的首要任务，兼顾两方面的利益，实际上在于务本，移风易俗，达到治理，都由此产生。近来变革的命令随时必定下达，但宽严的要领尚未达到适宜，百姓的疾苦仍然很多，廉洁公平的官吏还少，所以朕整日思考，面对朝臣而叹息。可向四方申明，政令有不利于百姓的，当地要逐条上报。地方官如果清廉可嘉，或者侵吞余力成为祸害，分别上奏，将进行升降。地方长官劝客农桑，要亲自巡视堤防，不得有失修而妨碍农事。关于官事税收，如有不恰当之处，要随时参酌考量，适当减轻就有的标准。三月戊辰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夏季四月丁未日，任命安右将军豫章王萧宗兼领护军。高丽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五月癸未日，任命司空、扬州刺史临川王萧红为中书监、骠骑大将军，刺史职务不变。六月丙申日，改建的小庙完工。庚子日，任命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尚书左仆射，吏部尚书王简为尚书右仆射。秋季八月，老人星出现。瑞瑞，河南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九月星四日，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王莹去世。壬辰日，大赦天下。冬季十月戊五日，任命丹阳尹长沙王萧深夜为襄州刺史。十一月丁卯日，任命监护军豫章王萧宗为安前将军。胶州刺史李济斩杀胶州反叛者阮宗孝，将其首级送到京师，特赦胶州。壬午日，任命雍州刺史韦睿为护军将军。十六年春季正月辛未日，皇帝亲自在南郊祭祀，下诏说，朕坐在屏风前思考治理，治国之道尚未明确，天不亮就勤劳政务，已过了多年。如今太昊掌管节气，勾芒开始春季，登上南郊祭坛，恭敬地举行祭祀，务必承受上天福佑，施布和顺恩泽。特别贫困的人家，不收今年的三调。没有田产的人，当地根据情况酌情拨给。如果百姓有生育子女，即按条例优免赋税。孤老官寡不能自养的，都要加以赈济抚恤。颁布诏令到四方。各州郡县要及时审理诉讼案件，不使冤案滞留，朕都要亲自审阅。二月庚戌日，老人星出现。甲寅日，任命安前将军豫章王萧宗为南徐州刺史。三月丙子日，河南王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夏季四月甲子日，开始去掉宗庙祭祀用的牲畜。朝沟捕获一只白雀。六月戊申日，任命庐陵王萧纪为江州刺史。七月丁丑日，任命颍州刺史安城王萧秀为镇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八月辛丑日，老人星出现。扶南、婆利国各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冬季十月，去掉宗庙祭祀用的肉食，开始用蔬果。十七年春季正月初一丁四日，下诏说，乐于自己的出生地是有识之人的常性，后代百姓安定居所是治理天下的通规。朕怜悯这些百姓，不忘黎民即起，多次推行增值人口的策略，经常不失宽恤的恩惠。但户籍人口没有增加，迁徙流亡仍然存在，轻易离开故乡，难道是他们的本意？资产缺乏，无法自行返回，思念故乡的心情怎么能消除？如今新年开始，万物更新，想让黎民百姓各自安定在原来的地方。要使郡县没有荒芜土地，城邑没有游荡之名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桑树这树交错田埂。凡是天下百姓有流亡迁移到其他地方的，在天监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，可以开恩半年，全部允许返回原籍，免除三年赋税。流域过远的，酌情增加路程时间。如果有不愿返回的，就让他们登记当地户籍，成为百姓，按照旧例纳税。如果流亡之后，本乡不再有住宅的，村司三老及其亲属应立即到县里申请村内官地官宅，让他们居住，使留恋故乡的人回来有寄托。凡是应担任事代等职务，盗窃贪污衰落，应当被查封没收财产的，他们的田宅车牛是百姓生活用具，不得全部没收，都要酌情分流一部分，使他们能够生存。 商贾富户也不得一下子兼并。逃亡叛逆之人，罪行不论轻重，都允许自首，恢复平民身份。如果有拘限，自行返回本意。都要制定条例，使大家知晓。二月癸巳日，镇北将军、雍州刺史安成王萧秀去世。甲辰日，大赦天下。乙卯日，任命领石头术士南康王萧纪为南兖州刺史。三月甲申日，老人星出现。丙申日，改封建安王萧伟为南平王。夏季五月戊寅日，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临川王萧红被免职。己卯日，甘陀利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，任命领军将军萧景为安右将军，代理扬州事务。辛巳日，任命临川王萧红为中军将军、中书监。六月乙酉日，任命益州刺史鄱阳王萧辉为领军将军、中军将军、中书监。临川王萧红以本号代理司徒。癸卯日，任命国子祭酒蔡准为吏部尚书。秋季八月壬寅日，老人星出现。下诏规定，兵士、骑士、奴婢，男子年龄达到60岁，女子年龄达到50岁，免除身份成为平民。冬季十月乙亥日，任命中军将军、代理司徒临川王萧红为中书监、司徒。十一月辛亥日，任命南平王萧伟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十八年春季正月甲申日，任命领军将军鄱阳王萧辉为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。荆州刺史史兴王萧旦为中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领军。任命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书令，尚书右仆射王简为尚书左仆射，太子詹氏徐勉为尚书右仆射。辛卯日，皇帝亲自在南郊祭祀，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努力耕田的人赐爵一级。二月戊午日，老人星出现。四月丁巳日，大赦天下。秋季七月甲申日，老人星出现。于田、扶南国各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，